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蓝莓好，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嗯，
好想念你呀、啊！
我刚想说你终于回来了。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开篇也要说一说，为什么我会用这种语气来跟蓝莓问候呢？我确实有一个多月没有见过蓝莓了。
嗯，
因为在一个多月前，蓝莓的奶奶重病哈，所以你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就紧急回国了。然后刚刚把你平平安安盼回来，今天呢也是谢谢蓝莓哈、啊，终于时差你也倒回来了，可以跟我一起来录音，聊一聊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了。
嗯，哇哦，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这一个多月过得惊险刺激，
嗯，
但是又很平安，
嗯，
我只能说上帝真是一个好编剧。
怎么讲呢，咱们就慢慢到来哈，也不期望说今天只有这么30分钟左右的时间全部聊完一个多月的经历哈，咱们可以慢慢聊，先说咱们能分享的，然后如果今天说不完哈，咱还有下集下下集呢。
嗯，今天肯定说不完。其实我走的第二天我们本来就是要录音的。
对。
然后那几天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想，我已经准备好我们第二天录音的话题。
嗯，
啊，结果没想到，就突然因为我就接到家里电话，奶奶病危嘛。这个时间也不是我学期的当中，我其实是在暑假，然后我本来是想给自己放个假，7、8月份。
嗯，对，听你说了的。
对，然后就突然的接到电话，好像上午10点接到电话，我11点买完机票，然后就开始收拾，凌晨飞回国了。对，但是我想从我们预备的那个话题开始说起。其实预备的话题就是关于死亡的。
嗯，
为什么那段时间那几天特别感慨呢？好像我就是从不同的社交媒体看到关于死亡的消息，关于各种，比如说博主的家人去世啊，他们发的一些感想。
嗯，
感觉好像有信仰的人的面对死亡跟没有信仰人面对死亡，真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状态。
嗯。
我其实有一点疑惑的点，好多人对于别人死亡表达遗憾，就是说哦，希望他在天堂可以安息，怎么样？可是，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相信有天堂的，他们只相信是阴间。可是每次说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说哦，愿他在天堂得到安息。
嗯
嗯，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点吧，
嗯，
嗯，
其实我也有你同样的问题。有时候看到新闻当中，比如说某一位明星突然间身亡，那很多人就会在微博或者其他公众场合来发出祝福，常说的话就是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安好，你在天堂可以享受你心中的梦想，诸如此类的。嗯，我看着我觉得是心里的祝愿吧，也说明了人其实静下心来思想的时候，会认为是有灵魂的。
嗯，
不会认为说这个人没了，真的就没了。人们会认为身体没了，他的灵魂还在，不管他信主还是不信主，好像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死，他有一个另一个世界活着的机会，或者
嗯。
还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他应该过的生活。人只能用这种祝福，另外一个视角去想，他们别无选择。知道灵魂要有去处，但是不敢想灵魂是不是还在阴间地狱。他们只想说好的，能影射出来，人是对于死亡有某种共同认知，就是人死以后有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人们不愿意去想。但至少在我看到这些 公众场合人说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也会思考同样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天堂是真的有这个地方，那如果有人不在天堂，那就有另一个地方啊。人们不愿意去提及的地方也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我想在节目里聊，是看到一个我在关注的国内的信仰博主，他其实是分享他的父亲，可能两三年前就已经得癌症，然后这几年就在治疗，然后他就会经常把他治疗的过程啊，这些心得呀，来分享给大家。可能这几年就跟着他去看他父亲的治病的这个过程，就那几天突然刷到他爸爸可能就已经病危了，他就写了一段话，算是他父亲的临终的遗言吧，就是要交代后事。他安慰他爸爸，因为他都是基督徒嘛，他安慰他爸爸就是说我们在天堂是会相见的。其实你从他口里说出这个话，你就知道这是真实的，就是他是知道爸爸也说，你们也不要太伤心，我们以后在天堂还会再见。虽然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但是免不了还是难过。就他其实也表达了他的伤心。哇，我当时看到他写的，当下就流眼泪，就觉得好像也是自己的一位朋友要走了，要离开了，知道有这个确据，可是心里还是不舍这种感觉。过了几天之后，我就看到他发了一个布告了，其实是他写这篇文字的第二天，他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写了一个简短的布告，就很戳中我，他就说，虽有万分不舍，更愿永恒的盼望长存在我们心里，哇！我就想，这份信仰它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自己杜撰出来，然后给我们心灵安慰的，它是真实的。因为你在面对这样境况的时候，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说明他心里是有这个确据的。所以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的阿闷，我看到这句话也很感动。那第二天本来我们就要分享。结果我没想到，神就在我这个心里按了暂停键，因为我现在想吧，神可能也是让我的这份信仰是真正的经历过之后，我觉得这份感动、这份确据才会更深刻吧。
确实如此。
其实我奶奶年纪也很大了嘛，她其实今年已经95岁了，因为这么大年纪，这几年其实有好几次她就快不行了，然后每次又好了，而且他在2年前，我在节目里有过分享，他已经决志信耶稣了。虽然后来他的头脑已经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认罪悔改，耶稣已经接受他。所以，即使他这次渡不过这个难关，我也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再添加再见的。所以我心里还是挺有平安的。但是也是很难过的，同样这个难过也是真实的，这个平安也是真实的。然后我就马上订了机票，就飞回去。星期五的中午到了家，然后下午奶奶其实就精神了好多，就感觉好了。结果到了星期一，就感觉又不行了。所以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可能她就是那几天就不行了吧。然后她又有一些感冒，有痰，也身体很虚弱，也吃不下东西去。就躺在床上，我就每天白天过去陪着她，有时候我就躺在她的边上，然后握住她的手。她有时候难受，她就呻吟嘛。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要害怕，我说耶稣与你同在。
那不行，我听不了这个。
有时候他可能也听不懂，或者他听懂了，我有时候跟他说不要害怕，他就点点头，然后我还有一个伯伯，他是在美国，当时也是往回赶。我接到电话再回去的时候，我奶奶感觉好了，所以这个伯伯就退了他的机票。就觉得可能这次不用回来了，然后星期一的时候不行了，之后我们就给他打电话说你还是回来吧，所以他又紧急订票回来。但是从星期一开始，我奶奶的状态已经很不好，就感觉可能随时就不行了。 那我这个伯伯从美国回来要转机啊，又什么，然后旅行社又把他机票订错，所以中间就好像大家就很紧张，就想不要见不到最后一面。我伯伯也是信主的，然后他就让我帮他祷告，可以见到我奶奶最后一面。我那天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可以。因为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这个伯伯其实就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所以就可能这件事在我心里，我出国之后也是很一直有一个害怕，就是见不到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亲人的最后一面。所以那天给他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平安，就是说见不到这最后一面也没有关系，这也阻挡不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最后再添加，还是会再见的，哇！所以神给的这个平安，我当时心里真的是，但是还是跟神求，哦，我就跟神说，我明白这件事情，但是还是可以不可以跟你要这一个恩典，就是还是不想留这个遗憾，可以让他们再见的。然后就在星期三的半夜12点，我这个伯伯就回来了。然后在家陪了奶奶2天，我奶奶在星期六早上6点就去世了，走得很安详。在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国内的亲人都见到了，也跟她好好告别。我走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回我自己家的时候，我就跟奶奶说：“我说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她还点点头，就是还推了推我往后走。其实那几天我一直都有做好准备，我也跟神求，就是把我奶奶可以接走，因为知道到最后其实她自己身体也很难受，因为好久不吃饭又生病啊，所以我们心里有平安，我就求耶稣把她平安的接走。我在她面前也唱赞美诗，在她耳边也跟她说，你不要害怕，你是去主耶稣那边，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她去世的头一天，我跟他躺在我们山东是那个炕嘛，我在跟他躺在炕上的时候，我的小侄女儿她就来问我，她问她老奶奶怎么了，我说老奶奶要去天堂了，然后她就问我天堂是什么，天堂在哪里，天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跟她描述天堂是什么样的，她虽然可能还不太明白，但是她现在知道。老奶奶是在天堂，我们以后还是会再见的。我还另外一个小侄女也是，他们小朋友嘛，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问啊，老奶奶去哪儿了？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老奶奶是去天堂了，我们还是会在天上再见的。可能更多的跟他们说耶稣啊，他们也不懂，但是我想先放一粒小小的种子在他们心里吧。哎呀，就特别感恩。这件事带给我自己的一个比较大的震撼是，这件事我真的是很确认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以后是在天家还会再见的。这不是人告诉我这件事来安慰我，我好像去想象，哦，这个样子来自我的安慰。我第一次经历死亡是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爷爷去世。那时候不信主嘛，也不认识耶稣。我的认知里就是我永远永远也再见不到我爷爷了。这个世界上我去哪儿也没有他了，所以那种绝望，那种难受，好像是你真的是无能为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去世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每天放学自己先回家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坐在家里先哭上一阵儿，就感觉。再也见不到我爷爷，这永远永远也不会有他了。然后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外婆去世，也是难受到，就是我其实都哭昏过去那种，就觉得怎么办，就是永远也见不到。然后后来包括我出国，我又有2个亲人去世，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认识主耶稣了，知道了，但是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然后他们的去世也让我，就也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很难受。 怎么办？就是永远也见不到了。可是这次我奶奶的去世，我心里的那个平安，我就对比之前这几位家人的去世，我的反应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当然，有人可能大家就觉得，反正他已经90多了。可是你想，反而时间越久，你跟他相处的，你应该越舍不得。这份舍不得，这份难受在，可是那个平安，那种以前的绝望是完全完全没有的。哇，我内心里的那种，我真的是觉得神啊，这神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就是非常有平安。我们啊，后来我奶奶去世之后，我问我伯伯，我说那个时候，你心里有没有平安？他说他其实他在回来之前，他心里也有平安，他也知道。他说虽然现在即使这次真的见不到，但是以后再添加还会再见，他心里非常有平安。当然，我其实其他的家人都是不信主的。所以他们给奶奶做的去世的这些仪式，还是遵随当地的习俗啊，就是做这些东西。我真的心里是，我想虽然跟他们也讲过福音，可能他们还不明白、不懂，所以他们面对我奶奶的去世，我可以想象到，就像我以前面对我爷爷、我外婆的去世一样，他们的那种绝望。所以，看到他们的哭、痛哭，还是特别我妈妈也是很难受，就哭，我就觉得心里生出对他们的那种怜悯，就觉得，哎，其实只要信耶稣，我们跟奶奶还是会再见的。所以也感谢这次机会，我爸爸也问过我，你奶奶去世你什么感受？我就趁机给他讲了一遍福音。我说我奶奶其实已经信主了，我们以后再见。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跟我伯伯也特别想让大家都我们一起信主，这样神有他的时间吧。
其实我不太敢听这样子经历的。因为我自己跟我自己奶奶是特别特别特别亲密的，所以刚才蓝莓一讲到坐在大炕上，然后跟奶奶身边可以和奶奶说话，特别是你刚才讲了一个细节，我眼泪就一直下。你最后一次离开跟奶奶说"我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你"的时候，奶奶还跟你点头，还把你往外推一推啊，她也很爱你，先让你早点去休息啊。就是当人活着的时候，哪怕他已经是很身体很虚弱，但是他的肢体语言还在表达他爱你。这是人能够在这世上活着，或就是在爱里才有这种很亲密的连结。其实是也让我羡慕的，因为你还是在最后一程陪了奶奶这么一小段日子啊。遗憾就少一些了。虽然你常说你人跑到国外来都没什么时间给最亲密的家人哈，但是也感谢神让你在那么快的时间买到机票，然后平安回去，还是陪了奶奶最后好多天哈。遗憾小了一点点，但是，唉，挚爱的人怎么给他们时间都觉得不够，总想再多一些就好了，再多一些就好了。他们过世以后也会有想念，当然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天新天新地里，我们一定会见到我们这些信主的家人的。但依然这短暂的告别吧，算是，他也是难过的呀，情感上也是有万分不舍呀。
所以我最后把我奶奶最后那几年，就她就是有一点糊涂了嘛，然后她时刻不离手有一个娃娃，是草莓熊的娃娃，她就整天带在身上，觉得是她的武器，也可以保护她，所以我最后就把她带到我身边，也想
哇，
看到她可以。
哎呀，不能说这个，今天是陪哭局吗？
哈哈哈，因为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就是我奶奶，对，我也是小时候，2岁之前都是我奶奶看大的。我人生的最早的记忆就是，在山东农村的冬天，然后半夜醒来，她就披上棉袄，然后用一个茶杯给我倒一茶杯水，然后泡那个钙奶饼干，我们山东的一个特产，我就泡一片两片半，钙奶饼干吃完我就躺下，然后他也在收拾一下。
就是其实 人在这世上活着，能够在亲情里享受爱，真的是很蒙福、很蒙福的。
我奶奶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小老太太。
怎么讲呢？
对，我们家人都很爱他，然后也都很孝顺。他身边常年围绕着一群，我们就是一群孝子贤孙的。
真
他
好，
最
真
后几
好。
年，其实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老人上了年纪，
回归小孩子的样子，
也发脾气呀、闹脾气什么的。其实家里人也承受了不少，但是依然都很爱他，都很孝顺，就像一个公主一样，我们全都保护他、供着他。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大娘收拾他的那些东西啊，哇，他好多衣服啊，他应该是我们家衣服最多的人。对，
哇，
他
真
其实是
好。
很幸福，对，走的最后走也走得很安详嘛，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呀，挺好的，所以没什么遗憾呀。
那这一次回去，你说你经历了很多很多，那奶奶在过世这段时光之后的日子呢，又发生些什么呢？
其实奶奶过世之后，我们家人年轻的一辈还一起出去旅了一个游。本来主要是让我的一个表姐和我大娘，他们是照顾我奶奶嘛。然后我们本来想让他们还有我大爷，让他们三个可以出去放松放松。因为但是家里有一些习俗吧，好像多少天之内又不能出去怎么样，所以就是我们这一辈儿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一起出去玩了几天，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吧。然后我和我二伯也有机会给我表姐来传福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妈妈也讲了很多。当然，这个是个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因为我想那个我妈妈这件事情要单独录一集，值得。
是值得，值得，绝对值
先
得，
给
绝
大
对
家
值
透
得。
露一点，我回加拿大的头一天晚上，我妈妈也觉知信主了。
是的，
啊，这
是
个过
的。
程也简直就是哇！我这一趟真是太奇妙、太丰盛了，神的恩典。
刚才听蓝莓描述了你回去头一两个星期去照顾病危的奶奶，然后也把大伯平安的盼回来，都见了奶奶最后一面。然后特别你讲说，奶奶是周六的早上过世的，但是在周五的晚上都来见了她，算是很平安的离开了你们。其实你心里也知道，也有预备好，所以当奶奶真的离开你们，到天家去的时候，你心里是有平安的。但我想，人之常情嘛，死亡还是会带给我们暂时的痛苦吧，就是还是会想念奶奶呀。还是
是的。
会想念老人家吧，我想。然后奶奶也信主了，咱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永恒的盼望，实在是大大的盼望和大大的平安。但其实当初你突然间跟我说，咱们聊聊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都有点纠结，不太想聊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是会让很多人难过的。也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讲，害怕提及的，会有恐惧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妈妈得了胰脏癌，现在他妈妈还在医院，因为他已经扩散了。也因为这最近3个月的治疗，整个他妈妈的身体经过大量的化疗之后，也是他形容就是没有人形的样子了。他就很难过，当死亡这个阴霾来的时候，他是挺无助的，而且他也有一些惧怕。死亡本身这个话题，当临近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要失去至亲的时候，它就是阴霾。圣经形容死亡是一个毒钩，我都恨不得我这此生就要躲开这个话题。但是圣经也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死亡是没有人逃得过的，所以我会用阴霾来形容这个话题。其实1个多月前你就想聊一聊这个话题了，是什么缘故让你要聊一聊呢？你回家经历了奶奶过世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以后，你对这个话题有一些什么新的想要说的吗？
开始想聊是看到社交媒体上的人分享他们的家人啊，或者我想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可能是纸上谈兵吧。神可能想让我更深刻的来体会一下。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大家是难过、害怕提及这件事情，可是你避免不了。所以当我们避免不了，必须去面对的时候。那种恐惧也是真实的，可是我就想，在我经历了我奶奶这件事情之后，感觉好像这种害怕虽然也是真实，但是神的平安也是真实的，神的保护也是真实的。
你提到平安哈，特别是你说很多时候在社交媒体看到有些人，我们大抵能从他的言论中判断出来，他是不是信耶稣的，还是没有信耶稣，只是凭着自己良好的心愿在祝福那些过世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平安，或者他们常说在天堂过得好。其实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掩盖心中的很多恐惧的。只有当事人，包括过世的那个人，正面对经历死亡的那一个当事人和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知道这个平安有还是没有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似无能为力，这件事不可避免。可是我们有一个好的选择，我们有一个更上好的选择，就是选择相信耶稣，那这份平安就会临到。我真的，我就想，哎，告诉大家，告诉没有信主的人，这不是一个理论，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真实的。只有经历过，我们真的能抓住神的应许，神的确据。而且我特别感恩神，他让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之前已经帮我做好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心理的准备，也让我更明白福音，所以可以带着更多的平安来面对这件事情。啊，就可能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传福音的这个 passion 这个热情更大了吧，就特别想每个人都接受福音，所以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害怕，不用那么恐惧。
是啊，
这不是个感觉，这真的不是感觉，你自己心里是确信的，这是一个事实。
现在想想，耶稣那时候在上十字架之前，也洋洋洒洒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给他的门徒，而且耶稣那时候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别怕，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复活在我。他是个复活主啊！为什么今天从死亡一下子想到了复活呢？那感谢圣灵吧，因为我一定要今天结束在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把我们从死亡里带入永恒的。他活着，他也让我们永远的活着呀。他是个永活的主。
对，他暂时去到天父那里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再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
是啊，而且我想到奶奶的时候，我就会想哈，她离开这个世界，能够去与耶稣基督同在一起了，她在耶稣基督的怀里了，好的无比呀。
是的，是的，
其实我还是陪着蓝莓在刚才聊天的时候流了眼泪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展开来聊哈。那今天就是听蓝莓回来跟我聊一聊，可能也因着这个话题会引发很多听众对已经过去的亲人，或者是正在病痛、在生命垂危当中的弟兄姊妹，也都可能正在听这一期的节目哈。我希望我们把这个话题带到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情绪里面的时候，此时此刻的一个时刻，能够让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所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人，还有我们听节目的家人们的生命里。
是的，
那就先聊到这里啦，因为蓝莓也说了，我们还有下一次要听一听关于妈妈是怎么样这么神奇的就信的耶稣基督呢？我还没有见到蓝莓哈，先听蓝莓报了这个上好的佳美的信息，所以下一次 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好好的听蓝莓仔细说一说。
好，那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西西的好朋友蛋。
那我的好朋友蛋，你今天想要聊什么事情呢？
今天想聊一个主题，就是误会。我今天主要想说的就是，有很多我们所认为的事情，我们所主观臆断的事情，更可能是误会。
是经历了什么？
对，经历过，但有点抽象。那我们可以一会儿来看经文，然后我可以分享一点小故事。
你先说说你经历了啥？你被谁误会了？
这个经历呢，当然有很多了。今天想讲的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一个经历，说起来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坦诚的分享是在两三年以前，教会有一个姐妹，因为我单身，她也单身，然后
人家误会你暗恋她了是吗？
那么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呢，我的牧师找到我，他告我，他控告我，意思说我有一天在牧师的家里面，因为是查经之后碰他的肩膀，或者摸他的肩膀，那是很好笑，对，但是我觉得类似的事情在公司里、在教会里、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当中会出现的。最后结论就是一个误会，它不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他认为我碰他的肩膀，大概是要处理我。
碰肩膀怎么了？不认为你故意摸他是吗？
你说的好。后来有一个姐妹做见证的一个姐妹也跟我说同样的话。那即便你碰了又怎么样嘛？又不是碰别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每个人有他的尺度，就可能有的女孩觉得你男生碰我就是不对，就是不雅，就是不好。他呢就告我嘛，在牧师面前告我。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也参与服事，我也是服事的人员之一，所以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呢，约好了牧师我他，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位也是他信任的姐妹，还有我也信任的姐妹，做一个旁观的见证人，在谈这个事情，有点像对峙，有点像。然后牧师当然希望我们能和解，然后他当时的这个情绪非常爆。这个上午聊完了，姐妹还不依不饶，就认为我们的牧师处理的还不得当。教会一共有，加上牧师就三位长老，然后意思就下午让两位长老也加进来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另外两位长老也介入了，然后又叫了一位单身的姐妹，都是我们的信任的朋友来做见证，来旁听，就是那位姐妹跟你说同样的话。整个过程呢，三位长老处理的很得当，就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任何人能证明我碰了他，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我没有碰他，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和解。表面上暂时是和解了，当然后来这个姐妹她最后犯了一些其他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就离开我们教会了。但是后来就是一两年之后了，证明他是信仰上有点问题的。那我的结论是什么？我到现在的结论是我认为他有受迫害妄想症，当然我不是医生，我无法去判断。他非常敏感，就当时的那个下午我尽可能心平气和的去说了，就是你有没有亲眼看到我碰你呢？他也是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站在他背后的。你说没有空穴来风，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控告？是因为我看到了他肩膀上有一些脏的灰尘类似的，所以我想让旁边的一位姐妹去把他那个灰尘给掸掉抖掉，所以我有这个意识的，我不会碰年轻姐妹的身体，哪怕是帮他弄这个灰尘。但是正好另外一位姐妹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她猛一回头以为我碰她的肩膀，然后很生气。那当然她有她的问题，她极度敏感。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就是教会里面也有可能发生性骚扰，教会里面也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背后有人说你坏话，我们今天有聊过这个话题，对吧？可能有各种的受伤，可能你会被牧师批评。没错，我不否认这些事情，但是以这件事情为例，我身边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彼此的一些苦读，彼此的一些抱怨，彼此的一些难受，他可能是一个误会，他不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你判断，你觉得这个人很恶心，可能不是，他是误会。你觉得这个人不喜欢你，在背后说你坏话了，可能没有，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你缺乏了上下文，缺乏了对整个事情的全面的思考和看见。我们都不是神，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全面的了解一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容易产生这样的误会。那我非常快的再讲两个小的经历。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初中去我家里附近的图书馆，我很喜欢去图书馆。然后那时候有两个上海的老阿姨是这个图书管理员，所以他们不认识我。然后有一天呢，我进去正常看书，其中一个阿姨就叫住我，用上海话跟我说，意思是我偷书了。那我肯定没有嘛。还好旁边那个阿姨用上海话说，不是他，不是他。 然后那个阿姨说就是他，然后另外一个说不是他，那个说不是我的阿姨，就是让我进去就肯定不是他，咬定是我的那个阿姨认错人了嘛。因为社区图书馆很多像我这样的理个大平头穿个白 T 恤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进去看，就是误会啊，就这个事情是误会，他不是说你可能有人真的偷了书，或者说不是我偷了书，而是另外一个偷了书，那这样子的一个主观臆断，缺乏证据，缺乏明显的一个全面的思考得出的结论，他你发现吗？他有两个不好，他伤害了我，无论是这个姐妹的事情，还是这个图书馆的小事，他会给我造成了一个困扰也好，或者说突如其来的，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坏事，可是对我有一个伤害。第二点，对他自己也是伤害，对他自己的内心产生不必要的苦读，不必要的难过，不必要的抱怨。讲了这两个故事，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看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13章的32节到33节，就亚沙龙嘛，杀暗嫩嘛，他们还在路上逃去找这个王的众子，都逃了，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啊。30节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没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因为上文刚刚讲说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驴子逃跑了，当然这是经文作者事后的一个描写。那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风声传到大卫那里？知道没有办法知道，肯定没有人亲眼看见，那可能只是看到说这个亚沙龙挥刀了准备要杀他们，只是那些人都逃掉了，他可能没有看到故事最终结局是没有被杀逃了，他可能只是用自己的一些主观臆断真相的一个小部分来涵盖了整个的真相。我觉得这个就符合我刚刚讲的姐妹认为我碰到她的肩膀，以及图书管理员认为我跟另外一个孩子长得像，他就觉得我偷了书。他非常快速的不假思索的没有经过全面的思考和谨慎的判断给大卫传了这样的信息，以至于说让大卫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就白痛苦了一场，白白的痛苦，觉得我的儿子全死光了。但后面安慰什么，现在我主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我们不去细讲哈，就暗嫩有一点倾向有点该死了，不管怎么样至少是大卫没有那么痛苦了，只死一个暗嫩，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必要的。同样如果那个姐妹更成熟一些，她好好的先跟我聊，我好好的思考回忆整个事情的，但如果他有这个心理疾病他没有办法做到回忆整个事情的全貌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给我造成的麻烦，给牧师也造成了困扰，牧师听到这个心里也难受，手都在抖，甚至是可能浪费了很多时间。你知道当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主观臆断去论断人，或者去讲一个不完整的故事，我们没有说谎，但是我们在无意当中，对不起，我们做了假见证陷害人，十诫中的一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记得吗？那耶稣就是被做假见证陷害人而死的，当然那些人是故意的，买了假见证来陷害他。我想讲的，或者说如果能给大家一点提醒的思维的发散，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伤痛，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些毁谤，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些错误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你想对别人下判断的时候，可能要更谨慎更全面的去思考，去询问别人的意见，询问智慧人的观念，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一定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可能性啊？原来有可能是误会啊，根本没有必要这么较真，根本没有必要下判断说啊，就是他做的这个坏事，可能不是他，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坏事，只是一些巧合导致我看起来，哎，这个事情是这样。
其实误会这个事情啊，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日常生活中，你不管你信不信主，这不可避免，这就是一个常态。我们始终处在这种误会别人和被别人误会的这种处境当中。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首先是，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但就给到大家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误会别人，就是我们在想别人或想要给别人贴标签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谨慎的思考。这是带给大家的提醒，也是这段经文，大卫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一个谨慎的思考。你的信息源或者说我们的观察的一个视角有没有太偏颇，有没有不够片面去导致的对别人的一个误会，或者说有没有听风就是雨，哎呀，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啊，那我就觉得那个人不好，就是这种站队这种情况，我们要需要一个谨慎的思考跟思辨能力在这个其中。 同样，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误会的时候，当我们是一个被害者的时候，就是像带这种被别人误会我暗恋你，或者说我要那个骚扰你这种，哎呦，我觉得
太冤了 你都笑了。
带这种形象，我都没有感觉。就是现在虽然带已经30出头了，但是带依然是很男大的这种感觉。就长不大的大男孩这种感觉，我都没有把这个油腻这种事情挂过，因为他太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来了。所以就是当我面对别人的误会的时候啊，当然我也有面对别人误会的时候，其实我是不会在意的，就真的我挺忙的，我也没有时间去处理别人对我的这些流言蜚语，因为清者自清。我知道我的人品是站得住的，那时间是会给你答案的。那你想怎样？背后说我控制不了别人的嘴，我也没有办法去让每个人都喜欢我、认可我，这不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那就随他去吧。就我从来不会内耗。
可以，但是你有发现，对你自己就玩过了。可是对那些误会你的人，就那些误会你的人，对他自己是一个伤害。就像那位姐妹，她没有缺乏一个全面性思考，她缺乏一个去谦卑的询问别人的意见，她有太强烈的主观臆断，她给她自己带来了难过，她给她自己带来了没有必要的愤怒。所以我觉得，出于爱别人缘故，你可以去解释。
你误会我了，我还要去给你解释，你背后在诽谤我，我都不告你，就算已经不错了，仁至义尽了，我还要再跟你解释。
就是爱人呐、啊，亲爱的西西，那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被人会误解，耶稣不被人误解到死，但是他会，这就是基督徒舍己的爱啊，就是有活着为了他人的益处。
这就是我们站的立场不一样，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会里边的普通的会众，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的时候，我就只能那做好我自己的本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对于蛋来说，蛋他是一个老师，他是要站讲台的，他是一个将来要做大牧者的人。
哎，不要这样讲。
那这样的人在教会里边的一个声誉，在弟兄姐妹面前的背书，它是非常重要的，人言可畏。特别是教会，它就这么点儿，人传人，这个影响是很恶劣的。事情好像挺大的啊，人都已经告到这个长老这边了哈，到了一个不得不处理的一个状态了。那真的的确是要好好的跟人家解释，以爱心。就即便我被冤枉了，我觉得这种非议真的让人怎么说荒谬，我就是觉得荒谬。
是是是，
即便再荒谬的事情，都要跟别人耐心去解释，那的确是挺难，我觉得挺难，对于教会的这些领袖们来说。
但是我谢谢你这样说，可是鼓励你的是和鼓励听众的是，你不光是做牧师人这样，基督鼓励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就是有他设计的爱嘛。是我们可能做不到，我们太繁琐，但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为了他人的益处，你刚刚说的没有错，误会可能是无法避免，无论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但是我想，我刚才结合了这个经文和我自己的经历，确实有一些的方式，有一些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无法避免，可是我们竭力去避免，也让我们少内耗，让我们自己少一些没有必要的忧愁和被打击，也让他人少一些对我们的误解、对我们的误会、对我们没有必要的生气、没有必要的难过。
哦，而且这也是对旁观者的一个提醒啊，在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主观的个人的一个观念出生的时候，我们作为旁观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闭嘴。在一些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为了教会的大家弟兄姐妹的一个和睦，
益处和名声，
不要再做人传人的这种现象了。
你说的太好，你真的说的太对。其实你这很符合经文所说的，所以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撒龙将王的众子，所有的儿子都杀了。我们讲没有留下一个，就是他有多少儿子，这里写了吗？没有写，全杀了，反正一个都没留下。谁说的不知道，但是肯定有人说这个话。那说这个话人就是你的提醒的对象，人传人真的是要死，就是让大卫何等痛苦，那没有必要有这个痛苦的。是不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句话？
是的，就是虽然吃瓜真的是人类的天性啊。
他吃的瓜，他不难受，他吃的瓜，他不会那么痛苦。
哎呦，我查了查，这个经上记载哦，大卫至少有19个儿子，再加上妾室生的哈没有名字的儿子，那就实际数目就超过20个了。那这有点太夸张了，这亚沙龙真的，对，一听就是太夸张的一个事情嘛。
或者我最后再讲一个很，也是有一个想到了很快的例子，就是好几年前，就在我们原来教会，因为有一个比较比我年长的姐妹跟我关系很好，她跟我说，有一天有一个 A 姐妹 跟他讲说，但这个人不礼貌或者不好，就跟我打招呼都不理他。就 A 姐妹向 B 姐妹抱怨我，跟我打招呼不理他，因为 B 姐妹跟我关系好，然后不为我说话，说但很有爱心的，但不会这样子的。然后他跟我讲了这个事儿，那我说我当然不会不理他了。那显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跟我打招呼。所以我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退休会，大家有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当时负责好几件事儿，还有一些设备是我来弄的。我可以说抱歉，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也没有主动来找我，所以这也是个误会，就是我真的没有说任何人跟我打招呼，我看到了我不会不回应。比如说你跟我说，哎嗨 Dan， 哎你好你好，不可能我看眼睛看见你了，我把你忽略掉。那正常大家弟兄姐妹都会这样嘛，那我为什么要不理他？所以没有必要，因为他没有必要因为一个误会，因为自己的主观臆断，他心里对我产生了一点点的怨恨或者是抱怨，然后自己也不开心，完全没有必要嘛。我不知道，可能声音很小，可能怎么样，可能我边走路的时候他边跟我打招呼，我们完全没有看到，都有可能。但我就想今天这一点的时间能够帮助听众一点点吧，帮助大家。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再去多思考一点，是不是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子，不用给自己和他人额外的添不必要的麻烦和不必要的生气和伤害。好，那想就是这样。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再见。